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二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听大法母亲延寿命8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说说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政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遗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八旬老太被非法判刑3年，天津邵淑文遭迫害致命危，监狱不许保外就医，屡遭迫害，吉林陈庆兰再被网判2年。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丰台区81岁的法轮功学员胡行喜老太太2月8日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3月30日她接到丰台区法院送来的判决书，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行喜老人已上诉。胡行喜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20年4月，胡行喜老人突然被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据称有人匿名诬告，6名警察把胡行喜老人和儿子控制住，开始抄家。警察抢劫了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随后，胡行喜和儿子刘小江被警察带到方庄派出所非法审讯。晚9点钟，刘小江被放回家，而胡行喜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第二天，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1年的形式放回家。今年3月28日，胡行喜被通知检查身体。30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胡春生等人给胡行喜送来判决书，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淑文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19年4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北辰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 邵淑文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近日获悉，因邵淑文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遭狱方严管迫害。邵淑文已被迫害至乳腺癌，身体虚弱，面无血色，狱方拒绝给他保外就医。邵淑文今年约64岁，原是天津某工厂技术人员，他曾患抑郁症、风湿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痊愈了，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高。2001年，邵淑文被警察骗去派出所，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将他劫持到板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期间，邵淑文被禁止和别人说话，劳教所剥夺他家人会见的权利，不允许他购买基本生活用品。邵淑文被逼做农工活，经常做通宵。2004年，邵淑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被劫持到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遭狱警野蛮灌食，结果造成邵淑文的胃大出血，一度生命垂危。尽管这样，邵淑文仍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2019年4月，邵淑文在北辰区东升里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跟踪诬告。邵淑文被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被劫持到北辰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邵淑文被北辰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再次被劫持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如今，邵淑文被迫害至命悬一线，天津女子监狱仍不让家属为他办理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陈庆兰女士于去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4月初得知陈庆兰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现年70岁的陈庆兰家住舒兰市吉书街道，修炼前陈庆兰患有严重脑震荡，大脑反应迟钝，经多方治疗不见好转。修炼法轮大法后，她身体逐渐得到康复。丈夫孟祥富看到妻子身体的神奇变化，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陈庆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她的丈夫孟祥富曾被非法判刑8年。2003年，陈庆兰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被强迫做奴工，每天从早上4点一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还曾被狱警毒打。2022年8月，陈庆兰被舒兰市公安局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陈庆兰被绑架到舒兰看守所非法关押，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住打击，2个月后含冤离世。今年4月初得知陈庆兰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大洲八城市同步演出，各界精英名流盛赞神韵。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神韵8个艺术团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西雅图、佛罗里达州成员市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以色列特拉维夫、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和加拿大多伦多等8个城市同步演出，各界精英名流慕名前来观看神韵的演出， 有观众说，神韵是来自天堂的礼物，神韵应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年的4月9日是西方的重要节日复活节，观众感谢神韵传递神的祝福，带来滋润灵魂的复活节礼物。医学研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约翰·哈格斯特罗姆说，能在复活节这天来观看神韵，这一经历将成为他生命中独特的日子，具有历史意义。神韵环球艺术团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六场演出一票难求。4月6日，电影执行制片人托尼·马克观赏了在纽约市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首场演出后说，我爱神韵秀，舞蹈编排是如此之美，舞蹈演员的演出是如此有灵性，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真诚的投入。我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素材，这台制作中倾注了无量的爱与匠心。作为好莱坞电影人，马克赞神韵富有电影感。马克说，我认为这三个字中每一个字都意义重大，很高兴看到神韵艺术家站出来说，这就是我们所呈现的真善忍，我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极为感激。正在意大利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的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贝加莫市四场演出后，4月9日晚开启了在佛罗伦萨的首场演出。贝加莫市演出之前，意大利媒体报道了中共企图干扰神韵。中共驻米兰总领事专程到贝加莫，向地方当局提出所谓的强烈抗议，要求当地文化委员取消神韵演出，被拒绝。神韵在贝加莫市的多尼采蒂剧院的四场演出一票难求，神韵所到之处掀起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吸引各界主流人士慕名而来。4月8日晚，澳大利亚西托伦斯市市长迈克尔·考克森和太太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节日剧院的演出。考克森市长激动地说，我必须赞美神韵的制作，因为今晚我可以一窥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被带入了一次神奇的跨越过去5000年的天堂之旅，这是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旅程，看到这种艺术文化非同凡响。4月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开启了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首场演出，法国驻以色列大使艾里克·达农携太太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达农大使赞美道，真希望神韵演出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旅行，我们希望就留在其中。以色列卡法萨巴市的市议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艾胡德·李维带全家六七口人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李维说，我希望神韵得以广泛传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神韵带来了传统文化，很高兴看到如此生动的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126万。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证实。由于瞒病不瞒死是中共的一大传统，因此江泽民之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大家都知道，江泽民靠着镇压六四，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因权力得来的不光彩，因此上台后自然就底气不足，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只要下面的人不反对他，贪污腐败都不算个事儿，而且贪污数量越大越好。因此江泽民被中国网民封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意思指江泽民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 还引导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什么道德廉耻，什么精神文明，在江泽民的手中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江泽民的贪腐政策无疑颠覆了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打掉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理念。否则，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你一贪，人们就能看明白。而这也是江泽民痛恨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原则，犹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能将江泽民与中共的一切丑陋给照出来。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净化人们的身心，提升人们的道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种常识。至1999年，每十几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练法轮功。有人身体有病治不好了，别人会说，你试试练法轮功吧。有人德行太差了，别人会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题目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一心贪腐小肚鸡肠的江泽民岂能容得下真善忍？于是1999年7月，在其他六个中共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公开教唆官员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问题表现积极，谁就有高升的资本，并且成立了专司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相当于第二个中央，可以任意调遣人事和资金，横跨国内外。这个机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江泽民可以通过610直接发号施令公检法审理法轮功案件，不讲法律，未判先决，黑白颠倒，不分是非，把整个司法界搞得一团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 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而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发生的。在1980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人均2亩，但是从1990年开始，江泽民以贪腐治国，没有人对于环境、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负责。由于环境生态的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 1.4 亩。环境的污染也是江泽民治理不善的祸根之一。2014年中国土壤镉含量是1990年平均值的3倍还多，表明有大量的污染物镉进入土壤。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来到纽约的中国移民体内的铅、镉、汞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人群，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 69%。 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介绍，镉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剂，长期接触后会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脆弱。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和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于是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赌博的盛况：10亿人民9亿赌，剩下1亿搞传销。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上升趋势。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倾家者，莫宿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据中共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记载，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10年后1999年为 68.1 万，20年后2009年为 133.5 万名。这仅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在江泽民的治下，黄赌毒如同卵三胞胎一般风靡全中国。以上的种种变化均是在江泽民直接统治下的十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然而江泽民最邪恶的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荼毒，其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摧残。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称，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更为残酷的是，器官移植的祸劫正在从法轮功学员、异异者、维族人蔓延向普通家庭。近几个月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移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6日发表了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报告指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器官摘除而被杀害。报告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摘除器官而被处决。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报告中明确写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国际社会从谨慎的质疑到明确表态，是对于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链，包括录音、录像、证言、证词的确认后。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得出结论：中共活摘器官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的证实。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尽，腐败鄙俗，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磨累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他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立即重新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启明的评论文章，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的第二部分。一，专家说太不可思议了，胰腺癌这么快就好了。二，一本宝书给胰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二集。胰腺癌是近年来令人闻之色变的癌中之王，是因为呢，由于胰腺呀是身居在腹膜的后方，罹患胰腺癌的人平时通常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但是一旦发现身体不适时，却已经是癌症后期了。不过呢，一些罹患胰腺癌的病患却因为有缘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在漫天的黑暗中重见光明。那么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转折，才找到了安定身心的生命归宿呢？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这样真实的案例。我们首先来听第一个故事。我是山东的农村妇女，今年53岁。2018年10月份，我感觉身体不舒服，脸上、身上发黑黄色，经常肚子胀、痛、背部疼，还经常发烧，身体明显消瘦了。老伴呢，就带着我去了县医院检查，最后检查结果是胰腺癌。这可真是个晴天霹雳呀！当时我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了。我以前听别人说过，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当时啊，我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困难了，体重由原来的120多斤降到了90来斤。可是我不甘心呐，就去了省城医院再做检查，检查的结果还是胰腺癌。院方要我尽快做手术，但是又告诉我说治愈的希望很渺茫。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太紧迫了，我立刻就去了山东省肿瘤医院做了手术，也没有来得及告诉其他人。手术后亲戚朋友都来看我，其中一个学法轮大法的亲戚也来了。他告诉我说，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真言，会对身体恢复呀很有帮助。他还给我讲了很多重症病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康复的例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自由地练法轮功。我感到很震惊，这和共产党宣传的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我相信这位亲戚说的话，这也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仿佛是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我的内心一下子敞亮了，我知道真善忍是好的。我说我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住院期间，我就诚心地念着九字真言，疼痛真的是在一天天地减轻了，食欲一天天变好，体重一天天增加，别人都能看出来我的脸色呀也一天天的变好了。我的心里啊有了希望。每次查房医生都很惊奇，问我怎么恢复得这么快呢，一天一个样。专家都说第一次遇到恢复这么好的。我知道呀，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出院后，学大法的亲戚又来看我几次，给我带来了大法师父在学习班上讲课的录音。我经常听师父的录音，是越听越想听啊，心里感到很震动，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那时候我每半个月要去济南做一次化疗，当我第三次去化疗在排队的时候，站在我前面的一个人上下打量了我好久，问我你排队给谁化疗。我说给我自己啊。他说你不像个病人，你看这些化疗的人大部分头发都掉了，面黄肌瘦， 走路有气无力的。你还穿着高跟鞋，走路当当响，头发乌黑发亮，红光满面，精神十足，你怎么看也不像个病人。化疗结束之后，医生帮我做了检查，他一边看着检验报告一边说，太不可思议了，真的不敢相信，癌细胞消失了，胰腺癌这么快就好了，真是奇迹啊，奇迹。现在呀，我的一切病症全部都消失了，体重又恢复到了120多斤，我再也不用做痛苦的化疗了，再也不打针吃药了。我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二集。俗话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刚才这个故事中的农妇啊，在听闻法轮大法的法理后，心中震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凶险的胰腺癌不药而愈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另一位罹患胰腺癌妇女的奇遇吧。我是东北的一名法轮功学员，60多岁了，是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个急性子，脾气暴，特别要强，当时加上孩子小，工作压力大，从1983年我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先是得了甲状腺肿瘤，接着得了化脓性阑尾炎，心脏病，1995年做了胆摘除手术，1997年又得了个要命的病，胰腺癌。真是按住葫芦起了瓢啊，这个病好了又得了那个病。为了治病，我遍寻名医偏方练气功等，我都尝试过，都无济于事。那时候的我经常住院，每年的医药费都在8-9千元以上，给丈夫和孩子都带来负担。正常人的白细胞是5000到10000，病重的时候我的白细胞降到2400，我脸色灰黄，四肢无力，吃上一口饭得疼上一宿，胰腺部位疼痛时就只能靠打止痛针维持着，整个人痛苦极了。我当时是不到50岁的年纪，可是头发呀全都白了，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时时在想，我为什么活着呀？为什么活得这么苦啊？我跪在床上冲着天喊，老天爷，救救我吧。一次我实在是疼痛难忍，我哭着喊着让丈夫找值班护士再打一针。护士来了，我丈夫对护士说，还有什么招，人都疼完了。护士说，已经打了2针了，不能再打了，再打就中毒了。那个护士站在我身边，跟我丈夫聊了好一会儿我的病情。奇怪的是，护士在旁边的时候，我居然不感觉到疼痛了，身体非常舒服。就在护士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心想，我可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可不能让他走啊。我就一把抓住护士的白大褂说，你别走，我这里有橘子苹果，你吃，你吃我就不疼了。护士当时愣了一下，想到什么似的，随即说了一句，你把手松开，我去给你拿样东西。我只好失望地松开了手。因为我疼的时候啊，丈夫经常骗我，让我查书看书， 我以为护士也在骗我呢。过了一会儿，护士还真的回来了，手里还拿了一本书。他把书捧给我，说：你如果有缘，你就永远不疼了。我当时想，什么书啊？一看，叫《转法轮》。我看了几页，就抱着书睡着了。从那以后啊，我再也不用打止痛针了。只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身体就奇迹般的发生了变化，胰腺部位呀，竟然不那么疼了，手术也没做。我一天比一天精神，能吃半碗饭，走路也不累了。但是丈夫不太相信，说：病得那么重，怎么好得这么快？丈夫提出找专家复查，医生左查右查，也没查到原来诊断的肿瘤。专家拍拍我丈夫的肩膀说：你偷着乐去吧。在回家的路上，丈夫说：咱们别高兴得太早了，我看你是强打精神吧，回去还得住院。可是我就是坚持要回家，丈夫也只好听我的回家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如饥似渴地看起了《转法轮》这本书。我不但病好了，还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深深理解，唯有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书中看似直白的法理，却蕴含着解脱身心枷锁的无穷智慧啊。从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我告别了医院，告别了药罐子，没吃过一片药。我真实地体验到一个人没有病是多么的幸福。现在的我呀，是无病一身轻，凡是认识我的人，亲朋好友、同事都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功效。大家见到我就问：你有多大岁数了？当我说出我已经60多岁时，他们的表情都很惊讶，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啊？我总是回答说：学了法轮大法不用做美容，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会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冥冥中生命的因缘都有巧妙的联系。以上的这两位胰腺癌患者，一位呢是听闻了大法师父讲的法理，胰腺癌消失了；另一位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胰腺肿瘤不见了。两人都自此体会到了人间有晴天的喜悦与美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听大法，母亲延寿命8年。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祛病显奇效的故事，我们在节目中给您讲过很多了。最近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的母亲在危急时刻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转危为安的故事。不仅如此，他的母亲还延寿了8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我母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经常吃很多的各种药。看到母亲的身体状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她信佛，在庙里皈依了，告诉我说，在她百年之后，要记住给她把皈依本一起带上。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突然看见母亲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捂着心口。我忙问，妈，你怎么了？她说她不舒服。我知道她又是心口痛了，因为时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给她倒了杯水，她就扶着墙到沙发上坐下，我们继续吃饭。这时候，母亲把我丈夫叫过去，跟她说，你们准备一下吧，我这次可能过不去了。丈夫安慰她说，不会的，慢慢地缓过来就好了。母亲说，这次不行了，我有点撑不住了，你们要做准备。丈夫过来跟我说，老人家说他受不了了，赶紧送医院吧。我赶紧过去问，妈，你难受得厉害吗？她点头跟我说，女儿，妈可能不行了。我一看母亲跟往常的难受不一样，马上跟她说，妈，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没有作声。这时我马上去把 MP3 拿过来，给他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我把耳机给他戴上，想让他靠在沙发上，他表示不行，因为他一旦发病的时候只能弯着腰，手要捂着胸口。他告诉我，你还是准备吧。我就赶紧过来收拾，孩子们还在吃饭，我一边收拾炉台，一边求师父救救我的妈妈。我也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阵儿，我还没收拾完呢，看到母亲过来了，她很激动地说，女儿呀，我好了，太神奇了，我真的好了。我一听也很高兴，就对她说，好了就对了，您就继续听吧，认真听师父讲的。等我收拾完了，母亲跟我说，太神奇了，我是遇到活神仙了，真的。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你给我带上了这个，我听着听着，渐渐的不那么揪心的疼了。突然一下从我身体里好像出来一团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一下全都给舒展开了，全身一下轻松了，不再是那种全身像被捆的紧紧的。我就试着慢慢的把腰直一下，可以了，我就站起来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呀？以前从没有这样过，今天真的很神奇。这下我是真的明白了，刚刚是师父救了我母亲，是师父为母亲承受了。我和母亲都诚心的谢谢
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二天，母亲没吃药，问我：“我还吃不吃药啊？”我说：“你要相信师父，就不用吃，要是心里没底，你就吃。”他说他不吃了。三天、五天、七天过去了，母亲都没有吃药，也没有哪里出现问题。我跟他说：“爸，我们师父是最伟大的，我们只有好好修，听师父的话，才能报答师恩。”母亲一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也教他练功。到了外面，他告诉和他一起玩的老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以前我给他买的药全给扔了，因为身体好了，不需要吃药了。他还把他的皈依本烧了，说：“我就跟大法师父了。”母亲在83岁那年的秋天摔了一跤，当时就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不能吃饭喝水了，一点水都咽不下去。就这样，到了第八天，家里的亲朋好友都来看望过了，孩子也从外地赶回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谢谢您，我母亲的命是您救的，多活了八年，去留都听师父的安排，我也不会伤心难过。”第十天早晨，母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